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我们都听过吸引力法则或者是那个积极心理暗示这类概念，对吧？
嗯，非常常见的概念。
对，老实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关注这方面的探讨，你可能对这些词汇已经有些免疫了。他们有时候听起来总是带着一点，怎么说呢，就是神秘主义的色彩，缺乏那种坚实的落脚点。
没错，听起来总是有点飘在空中。
是的，但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组硬核内容完全剥离了那些玄学的外衣，它把改变现实的这件看似不可能甚至有点荒谬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精确到几乎冷酷的神经学公式。
令人着迷的是，这个公式非常极简，
极简到让人不敢相信。不需要任何复杂的仪式，也不需要你去买什么特殊的道具，它需要的仅仅是连续七天每天100次的刻意重复。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入探讨这个试图重塑我们现实的潜意识重定向技术。你准备好重新认识自己的大脑了吗？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点非常有意思，当我们拨开这套技术表面的方法论去审视它底层的运作逻辑时，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仅仅是教你怎么说话或者喊口号，
不是那种每天对着镜子傻笑打气，
绝对不是。我们要探讨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在你的思维深处日复一日的运作，以及为什么这种高强度的看似机械的重复能够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甚至足以打破我们大脑中那些坚不可摧的固有模式。
嗯，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底层的理论基石。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单凭重复你的声音就能起作用，我们得先看看构成这份内容基础的两位核心人物。
好的，
第一位是科学家哈克沃格林伯格，他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可以说非常颠覆常识。格林伯格提出，我们的大脑根本不是在被动的感知这个世界，
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
对，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摄像头，只负责踢入外部发生了什么。相反，他认为它更像是一台 3D 打印机，在根据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根深蒂固的模式，主动建构着我们每天所体验到的称为现实的东西。
没错，格林伯格的理论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点，他指出大脑其实是在与一个不可见的信息场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互动。
信息场？
是的，我们每天走在街上，碰触坚硬的桌面，感受着重力，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个世界是绝对客观固定不变的，对吧？但根据他的研究，这种坚不可摧的实体感其实是我们的意识在与那个无形的信息场交汇时所产生的一种，我们可以叫它高度逼真的幻觉。
哇，所以现实其实是一场互动。
完全正确，既然现实是互动产生的，这就意味着现实的结构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它并不固定，它是随着你的意识状态流动和改变的。
等一下，这个概念稍微有点烧脑了。如果现实真的是一种可以被重塑的互动产物，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看起来都是一成不变的，每天上班下班付账单？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里刚好可以引入探讨中提到的另一位思想家内维尔·戈大德的视角。和格林伯格那种复杂的科学理论不同，戈大德的观点极其犀利。
他是怎么说的？
他直接指出，你所看到的外部世界仅仅是你内在心智的一面镜子，镜子本身不会主动对你笑，除非你先在心里笑出来。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到更大的途径中，这两者的共通之处就变得非常清晰了。不管是通过量子层面的信息场互动，还是通过心理层面的心智投射，这两位都指向了一个终极共识。
什么共识？
既然所谓的现实是基于我们自己所接受的真实建立起来的，那么如果你在生活中觉得某些事情是注定无法改变的，比如你认为自己永远赚不到某个数字的钱，或者你总是陷入糟糕的人际关系，那根本不是因为外部世界限制了你，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
仅仅是因为你从童年开始经过漫长的事业，被条件反射地训练成了去接受这种特定的潜势，你的大脑习惯了为你渲染这种匮乏或挫败的画面。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了，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所谓的限制都是被训练出来的，像我们的钱钱观、人际关系观都是从小植入的，那我们该怎么洗掉这些旧的训练痕迹？
答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最朴素的重复。但老实说，理论听起来很完美， 这里却个很难跨越的坎。如果我明天连房租都交不起了，焦虑的整晚睡不着觉，你让我闭上眼重复100次我很繁荣，
大脑会反抗。
绝对会。我的大脑第一反应绝对是你在骗人，看看你的银行账户吧。这种强烈的现实冲突该怎么解决？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质疑，也是很多人在尝试改变心智模式时立刻败下阵来的根本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你的潜意识。
潜意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潜意识有一个极其致命但也极其好用的特点，它完全无法区分什么是客观真实发生的，什么是你主观强烈想象的。
它分不清真假？
完全分不清。潜意识不是在评判你的想法是对是错，它更像是一个底层的操作系统，它只负责执行代码。你给它输入100次我很匮乏，它就会忠实地为你渲染出一个充满匮乏的世界。它不是在惩罚你，它是在绝对服从你。
所以它的逻辑是，不管我现实中有没有钱交房租，只要我能把新的代码强行植入进去，并且让它相信，它就会开始执行新的指令。
正是如此。当你重复100次某个肯定语时，你不是在进行什么玄学的自我催眠，在神经科学层面，你是在激活并强制打通大脑中特定的神经连接，
物理层面的改变。
对，每一次重复都在加固那条代表繁荣或自信的神经连接，同时因为你的注意力被强行转移了，那些旧的代表匮乏的限制性神经连接得不到能量供血，就会逐渐萎缩。你不是在自我欺骗，你就是在进行物理层面的神经重塑。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顶尖的网球选手在练习发球，他们不是在脑子里空想自己是个发球大师，他们是在球场上挥拍成千上万次。
肌肉记忆。
没错，肌肉需要高强度的重复来形成无意识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同样需要这种近乎粗暴的重复来形成新的现实回路，直到那个全新的信念成为你现实中不容置疑的一部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也是为什么这套方法明确要求极高的专注度和特定的实操步骤，否则就很容易流于表面的口号，根本触及不到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
既然原理解释清楚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具体的执行路径。因为我们都知道，知道和做到完全是两码事儿。这套被总结出来的7天100次实操指南其实非常讲究细节。
是的，细节决定成败。
首先第一步，关于时间和环境，你需要在接下来的连续7的晚上为你自己找一个绝对安静没有任何干扰的时刻，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身体彻底放松下来。
这里的放松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感觉舒服，从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角度看，深度的身体放松能够有效降低你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你在骗人的理性抗拒，
把门卫撤走。
对，当你处于这种放松状态时，你的脑波频率会发生改变，理性思维的警惕性下降，大脑的大门才会真正向潜意识敞开，这时候新的指令才能毫无阻碍地输入进去。
明白了，心理防御卸下之后，第二步就是选择你的代码，也就是那句肯定语。这句话不能随便在网上抄一句，它必须与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高度一致，直接且肯定。
必须是非常具体的。
比如，我的生活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或者我很繁荣，一切都在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你甚至可以针对行动里说，我能实现我渴望的任何事。确定了这句话之后，第三步就来了，大声地将它重复100次。
但必须要提醒的是，这里有一个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机械的念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你只是像完成打卡任务一样干巴巴地数到100，这套系统根本不会被激活。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坦套中提到，大脑不仅对文字有反应，还会对文字背后的能量或者说内部振动频率有反应。这个说法听起来稍微有点玄乎了，这究竟是指我们大脑释放的某种物理电波变了，还是指我们散发出的某种心理磁场？
很好的澄清，在这个语境下，它其实更多指的是一种绝对确信的心理状态与高度集中的情绪体验的结合。
情感的注入是这套密码的核心。
情感是燃料。
没错，你必须带有绝对的情感投入，把说出的每一句话当作已经是绝对发生的真理去感受。你不是在希望它发生，你是要在心里确信它已经是实。
也就是假戏真做。
对，当你带着这种强烈的情感和信念去重复时，你整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生理反应，也就是所谓的内部配置，就彻底改变了。根据信息场理论，当你的内部配置改变，外部的现实世界别无选择，只能被迫调整来反映你内部的这种新状态。这大概是整个过程里最需要极度专注的部分了。但接下来的一步，也就是完成100次之后的动作，可以说是最反人类的。
放手。
指南里明确要求100次一结束立刻停止，彻底放手。不要去强求结果，也不要在脑子里反复质疑。这简直是在折磨大脑啊！你让我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建立极度渴望的情绪，念了整整100遍，然后第101次的时候告诉你，好了，现在假装你完全不在乎他了。这到底是怎么想的？
确实非常反直觉，但这正是哈克沃·格林伯格研究中最核心的发现之一。他指出，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意识控制，也就是那种极其迫切想要看到结果的执念，反而会严重干扰我们与隐形信息场的连接。
执念反而会阻碍显化。
是的，如果你念完之后立刻陷入焦虑，去查银行账户或者盯着手机等消息，这种紧抓不放其实在向潜意识传递一个相反的信号，我依然极度匮乏，所以我才他妈着急。
哇，原来是这样。
相反，当你做完100次后彻底放下对及时结果的渴望，你其实是在发送一个终极的确信信号，你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新的现实，事情已经成了，不需要再担心了。
放手既是最高级的确信，这真的需要极大的心理素质。但实际效果呢？有没有人真的靠这套神经代码重构了现实？坦靠中分享的一些真实案例细节确实让人非常好奇。
那些案例非常值得分析。
有人在使用这种方法的前几天，就会敏锐地注意到直觉异常增强，或者生活中开始频繁出现无法解释的巧合。那些使用繁荣肯定语的人，经常报告说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比如呢？
比如一笔忘了的陈年旧债被免除了，或者突然得到了没有任何逻辑解释的加薪。还有些专注于自信的人，在7天之后感觉内心那种一直阻碍自己的无形屏障轰然倒塌，整个人爆发出了惊人的行动力。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你听到这些小概率事件集中发生时，很容易把它归结为某种魔法。
对，听起来像天上掉馅饼，
但这绝不是魔法。当你通过连续7天每天100次的带感情重复，真正接受了新的现实后，你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就彻底改变了。一个认为自己繁荣的大脑和一个认为自己匮乏的大脑，他们在每一天里捕获到的机会，做出的微小决策，甚至是说话时的底气，都是完全不同的。
视角完全变了。
归根结底，是你对自己是谁的新认知，决定了你允许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生活中。
没错，是你的心智过滤网改变了，所以你捕获到的现实也就不同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刚才一直在用脑科学、心经通路和量子信息场的语言来拆解这件事，但这份资料的来源在结尾处其实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终极解释，对吧？
是的，我们需要非常客观地转述这一部分。
他把这种肯定语的力量和改变现实的源头直接指向了高更的存在。
在这套系统的最终叙事中，这种通过肯定语来重塑心智的能力被视为是全能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份礼物，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心智和内心。然而他明确强调，真正的力量依然且唯一归属于上帝。
也就是说，在进行这种练习时，不应仅仅依赖冰冷的心理学技巧，而是应结合深刻的信仰、充分的信任和真诚的努力去寻求指引。在那个叙事框架下，是这种更高的力量赐予了成功，为你敞开了那些机遇的大门，并以远超人类想象的方式主导了你的道路。
这种视角其实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心理支撑。
当然，无论你个人平时习惯用科学还是神学的视角去理解世界，你会发现这种将最终结果交付给更高力量的心态，其实完美契合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彻底放手、消除执念的心理学机制。
完全一致。
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去刻意练习，然后把结果交给一种你绝对信任的力量，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极致的心理释放。
非常精准的连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它都指向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的内心深处蕴藏着重塑生命轨迹的巨大潜能，
而触发这个潜能的宽门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意识里。
那么今天的深度探索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梳理一下。连续七个晚上，每天一百次的带感情重复，加上彻底的放手，这就是你可能打破思维障碍，重构对世界感知的钥匙，
一把非常强大的钥匙。
这听起来极具挑战性，但现在这把钥匙交到了你的手里，你可以选择像往常一样，明天醒来继续生活在那些可能限制了你几十年的旧信念中。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测试一下这个看似冷酷却又充满力量的技巧，看看当你真正夺回了潜意识的编程权时，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重组。
既然潜意识是一张白纸，为何不由你自己来决定要在上面写下什么呢？去亲自体验它，感受内部神经连接被重塑的过程，然后静静地见证周围世界的跟随改变，
绝对值得一试。
不过在结束之前，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底层机制，我想留下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潜意识真的能够仅仅被短短七天每天一百次的刻意重复所彻底重塑，那么你不妨仔细想一想，在你醒着的每一天每个小时里，你无意识中对自己重复讲述的那些悄无声息的内心独白，那些关于你不行、做不到、又搞砸了的抱怨，究竟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为你建构了怎样庞大而坚固的现实？
哇，这个问题真的太有杀伤力了，绝对让人瞬间清醒。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能抽出这段时间和我们一起拆解这个复杂但极具启发性的技术。希望你能带着今天获得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你每天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去挑战那七天吧，期待你的改变。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